督教的信仰对我们在座的许多年轻的学生也许相当的陌生。在人类的信仰的不同大类的体系之中，基督教的信仰固然有它博大精深的这些话语，那些话语呢不大像是人说的，倒像是神说的。但是基督信仰的最可贵之处呢，还不在乎那些博大精深的话语，或者说那些使人突然间好像可以顿悟的这样一些领受。基督信仰最可贵的之处呢，第一就是因为有那位我们信仰的主耶稣基督。如果你有圣经，你打开圣经或者你的这个周报的夹页后面背面有这段约翰福音第一章后半段的经文你看着经文，我们来一起来分享来领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开始，他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除去或者说背负世人罪孽的。当施洗的约翰见证这位人类历史当中救恩舞台上出场的这位主的时候，他的介绍很简单，一句话：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在我们所有的，不管是听音乐会还是参加什么比赛或者做报告，学术的报告，很少有人是这样介绍一个人的。我们通常都介绍他的名字，他的履历，对不对？他的很伟大了不起的成就，然后再请他做报告。但是施洗约翰介绍耶稣的时候，在当时的犹太人的面前，他是这样介绍，他是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对犹太人来说，神的羔羊他们一点也不陌生，因为神的羔羊就是替世人赎罪的羔羊。看哪，我们的救赎主要除去我们罪孽的。这就是他介绍耶稣基督。整个基督的信仰之所以值得你我看，值得你我检视，值得你我深刻的思索，就是因为有这位信仰的主。他不是一套简单的理论，也不是某个人的顿悟，也不是一批人他们的领受，他们的哲思，他乃是一个人，一个在人类历史当中出场的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的信仰之所以经得起看，经得起检验，经得起你的求证，经得起你的质疑。你知道罪，我们可以很坚信一件事，就是因为基督的信仰，它的主角，它的主题，它的最中心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这位来到人的历史当中替你我父亲罪的罪宰的这位赎罪的羔羊，这位救世主。施洗约翰接着说，他说：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你知道这样一个认知很不容易哦。一个做哥哥的，因为施洗约翰是比耶稣大半岁，他在一个祭司的家庭诞生出来。那个祭司呢，夫妻双方都年纪老迈，不能生育，但是上帝做一件奇迹，使得他的母亲伊丽莎白可以生育。他生育出来，他的人生只有一个使命，就是做人类救主的报牧者，就是做人类救主的开路先锋，就是在人类救主来到人的历史舞台上开始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之前呢，他作为一个预备人心的人，作为一个开路者。他说：我虽然好像在他前面出生，对不对？他比我晚出生半年，但是他其实是在我之前。这样的认知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认知。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认知，是因为他知道那是耶稣基督是从上帝那里来的，神的儿子被差到人间做赎罪的羔羊。他接下去31节解释说：我先前不认识他， 就像我们中间许多的人，你可能并不认识主耶稣基督。如今我来用水施洗，我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他接下去讲说，他施洗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约翰又做见证说，他说我曾看见圣灵像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他说我从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施洗约翰有这样一个很奇特的经历，他在跟犹太人施洗的时候，在约旦河里面，突然间耶稣基督来到他的面前。当耶稣基督施洗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圣灵像鸽子降在他的头上，然后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说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你知道，对那个时代的人说，对当时的耶稣基督出场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呢？我们怎么知道他是那位赎罪的羔羊，神的羔羊呢？很简单，因为施洗约翰看见了，因为施洗约翰听见了，因为施洗约翰他有铁证，知道那一位就是人类历史的救主。虽然施洗约翰他没有机会，因为不久之后他就被砍头了，虽然施洗约翰没有机会亲眼再次看见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所传讲的信息却是真实的。这是第一方面，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之所以可靠，是因为有一位绝对可靠的主，就是耶稣基督，那位从天上来到人间替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今天的人类有许多的需要，也因着这些需要，你我呢都好好读书，好好学英文，好好的求学。我也曾在这个地方求学过，你们晚我25、26年来到这里求学过。但是人类，你我人生的最根本的问题，还不是简单的求一点点人间的知识，人间的学问，我也要准备以后吃饭呢。你知道吃饭很重要，对不对？我以后准备吃饭呢，能可以劳动。你知道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是，那时候的人就想劳动，不劳动不行，他们劳动成为他们生活的第一需要。我后来仔细掂量掂量，我说我们早就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你知道吗？因为今天美国社会失业率高达9.1%的时候，以前还高一点点，大家都想工作，你知道工作成为人的第一生活的需要。我们已经在共产主义社会里面，照马克思这样的逻辑哦，只不过是呢，我们是迫不得已好像要工作，对不对？因为没工作好像没饭吃，好像是这样啊，基本上是这样。虽然政府现在还在做一些救济别人也许做一些帮助，但是我们知道整体而言我们还是需要工作。但人类，你我人生面临最关键的问题，其实还不是简单的求学，也不是简单的工作，养家、养孩子，还不是这些。你我所深刻关心的问题是，我们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这群人，今天活在一个落败的境地。你知道落败的境地，就有点像以前中国封建时代里面那些皇族，他们家庭的孩子最后落难落败的那个境地。你我今天也是落在落难落败的境地，因为本来你我都是神的儿女，都要活出上帝儿子耶稣基督那样美好的生命，但是我们活的呢，简单些说就是不像人。你知道咱们活的不像人，像人的生活就是耶稣基督的那个样子。凡是你活的生命不像耶稣基督，就是活的不像人。所以有人骂我们说你不是人，其实你要感谢他，谢谢你实话实说。咱们福音的信仰就是实话实说，告诉你你不是人，你本来是该做人的，但是你做的不像个人。你我做的都像那个落难的这些，你知道皇家子弟啊，咱们落难天涯，咱们在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渐行渐远，离开上帝的心意越来越远。所以上帝要兴起耶稣基督人类的救主来拯救你我，这才是你我生命的第一的需要，最深刻的需要。所以如果你 刚刚来在这边这个在这边读书，当然要好好读书，但是好好读书之外，你还要做一件比好好读书更重要的事，就是好好的追求在基督里的信仰，认识这位经得起你看的耶稣基督。接下去使徒约翰这样说，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这样说，他说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这两个门徒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假定你这个有点 confused， 这个约翰不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这个约翰是耶稣的堂哥施洗的约翰， OK， 这那个门徒使徒约翰是后来跟随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的那个约翰。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这两个的门徒的名字根据下文四十节，他说这跟从耶稣的那两个门徒，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另外一位他没说，你知道是谁吗？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整本约翰福音作者将自己的身份隐藏，从始至终一直看到最后一章隐藏。所以跟施洗约翰站在一块的有两个人，一个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安主，另外一位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这两个门徒站在那里，施洗的约翰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你知道在今天这个社会，粉丝万千，你粉丝越多越高兴，对不对？别人要是在微博上关注你越多，你就越高兴，我有这么多关注。其实我告诉你，很多关注你的人其实并不真正的关注你，只有极少数的人真正的在关注你。当很多人关注你的时候，跟着你走的时候，你很难会把你的这些粉丝推荐给另外一群人。咱们基督徒有这样的胸怀，有一位基甸弟兄，他说哎呀，是这个他推荐我给他的那些粉丝哦。然后在我们基督徒里面会发生这些事情，咱们一点都不为好像为难，哎呀，这群人跟他去了，如果他说话更有智慧，他写文章更吸引人，那岂不他的粉丝越来越多吗？实际上没有这样想，他看见耶稣基督在那里走，就对他的两个门徒跟随他的门徒说，看呐，这是神的羔羊。这是施洗约翰做见证，他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你知道那两个门徒听见施洗约翰这番话，他们就跟从了耶稣。这人的历史当中有这样的事，本来跟一个老板的，但是这老板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他们就离开老板就跟着那耶稣就走了，跟着耶稣走了。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因为跟着人总要有点企图嘛，对不对？你们要什么，或者要干什么，要做什么，要什么，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拉比就是夫子的意思，就是咱们中国人所说的师父，师父、yeah. 拉比在哪里住？这是一番很有趣的对话，你们要什么？他说拉比，你哪里住？你住哪里？我们所要的就只有一件事，就希望到你住的地方去看看。你住在哪里，我们也跟到哪儿。那如果你在今天的时候见到这样人很难缠，对不对？咱们可不希望你跟着我走，成为我的这一个尾巴，我走到哪里也跟着哪。夫子，拉比往哪里住？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我为什么说经得起看的信仰呢？因为耶稣说，你们来看。我们的信仰不是经不起看的，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深圳就是第十个小时。犹太人通常从日出六点钟左右算开始一天的时间，这个时间来算，所以到第十个小时就是差不多下午四点钟的时候，下午四点钟左右。罗马人是从半夜开始算啊，就是算这个时间。当然犹太人的一天呢，它是从日落的时候开始算这个新的一天的开始， OK， 所以这个时间算法有一些不一样。那是约有差不多下午4点钟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们跟耶稣在那时候见面，然后就跟他住了一天，一直到什么到第二天的下午。圣经上没有写这一天他们做了什么事在一起，耶稣跟他们说了什么话，不过就因为跟他住那一天，一天的结果是什么呢？41节，那个安德烈就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就是基督，用白话文就是人类的救主，就是神的羔羊，就是替你我的罪舍命的那一位，救我们的那一位。他说我们遇见救主基督，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他们那一天的功夫就已经完全的被折服了，这就是那位我们要等候要来的弥赛亚。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你知道这件事是很有趣的哦。我们不知道耶稣在跟安德烈那见面的那一天有没有耶稣问跟他拉家常，问他你的父母兄弟姊妹叫什么名字，我们不知道。不过耶稣看见西门第一句话就说，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这是另外一个约翰，别读这个圣经搞混了。我们这里一下出现这第三个约翰，这短短一段经文，施洗的约翰，跟随门徒的约翰，还有这个西门彼得的父亲约翰，别搞混了。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是亚南文，翻出来翻成希腊文就是彼得。基法跟彼得都是石头的意思。那约翰呢？那个西门呢？的意思就是听者，那位 listener。他说你的名字要叫基法，意思就是说彼得那位石头。那个石头有它深刻的含义哦，意思就是说彼得以后要成为教会的一个柱石，他要成为一个领袖，他要将耶稣基督天国福音的真理传讲开来，他要成为一个领头的人。哇，耶稣基督就这样钦点了自己的一个门徒。这一段经文我们停下来思考是讲什么呢？是说基督他自己，他用他生命的实践，他用他跟人在一起住一天的时间来表明他是哪样一位。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我们怎么表明我们信什么呢？不是在一张表上简单的填你的宗教信仰基督徒，也不是跟人简单的说我是基督徒。其实基督信仰最可贵的之处就是在你的生命的实践的里面，让人你们来看，就像耶稣所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还跟这个庄弟兄谈这个自己的请自己的父母过来，我跟他讲到一堆的好处，我说家有一老就是家有一宝，一宝不仅仅他帮助我们，我们反过来也帮助他认识基督。你知道很多我们的父母在国内没有机会，在其他地方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但是一来到这边之后，他们就不自觉的，因为迫不得已大概也是哦，就来到教会，也在我们家中看我们生活的这个情形。我岳父母呢一看就看了好多年了，最后他们就先后就接受了耶稣基督，也是成为神的儿女。我弟我母亲呢也来看了8-9个月呢，他们看了几个月之后也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受洗接受主哦。你们来看，这个是很有用的。有时候我们家里接待人的时候，你们来看啊，一住，有的人住个2-3个星期，有的人住个2-3个月，长的可以住个6个月、9个月的都有。咱们就你们来看，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没有什么不好看的地方，值得看，需要你来看。你看了就知道我们所说的基督的信仰是什么样的一个信仰的生活。如果你很害怕别人来看，那很有问题，因为没什么好害怕的，对不对？你害怕什么呢？有一次固然我们去探访的时候， 看见有个弟兄那边摆着很多的啤酒瓶，我们一看，我说这弟兄很喜欢喝酒，以前不知道。哎，其实喝一喝也没什么关系的，只要不要醉酒就好。然后有时候一看呢，哇，这个乱七八糟的。有一次去看呢，有一个弟兄他把他的一套那个家具那个床啊，他给我内地啊、哦、内地过来没有这些东西家具，他就送给他。然后他太太带着孩子回国了，但是太太带着孩子回国之后还在继续关心这边的状况，所以我去看的时候呢，去取床的时候呢，他们正在 QQ。你知道在那个视频呢，在那里谈，哇，他太太的那个声音我全听见了。你知道看就这意思嘛，看包括在里面听，对不对？他里面声音怎么关注他啊，怎么吩咐他先生该怎么做，有什么事情这些都很关注的。咱们全看听见看见了，你们来看，基督的信仰呢，就是值得你看的信仰。你有时候不来看啊，永远不知道。所以有时候咱们。弟兄带领的弟兄姊妹教导别人怎么读经，教导别人怎么祷告，其实我告诉你啊，别光用嘴巴说，你做给大家看，咱们在一起祷告很自然的，咱们在一起读经来分享就很自然的。不是说哦，你这段读经的时候就是你读经的时候，这段祷告的时候就是你祷告的时候，你的祷告是随时随在。我以前也提过，一个祷告的人是走到哪里祷告在哪里。没有，最近当然我多了一项，因为上神学院的课程，要这个学是新约希腊文，所以一边开车就是一边在那里读希腊文，背诵希腊文它的语法的现象，因为一个词它可以字词根后面变很多很多不同的变形态呀、啊，它就有取不同的特殊的含义，所以要在那里背要读，上帝都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上帝都知道。所以你们来看，这是我们信仰的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生命呢，其实 是应该经得起别人来看的。如果你不管你是住公寓还是住自己买的房子，很久很久都没有人来看，那其实是件很危险的事，你知道吗？是件很危险的事，是件对你自己的信仰没有好处的事情。因为你的信仰是大概不是跟人很融入到这个社区，跟有需要的人来分享的，也没有人到你家吃饭，大概没有，对不对？因为很久人没有来看。也许你经常到别人家吃饭，但你自己的家就是没有开放给别人来吃饭、来聚会、来接待人，临时有需要的人或者弟兄姊妹团体的聚会，你需要反省一下。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要想一想，你的信仰有没有说你们来看？做基督徒最可贵的一点就是 be authentic， 做一个真情实感的人，真实的人，别这个伪装。你知道，很多世界上人都学会了一番伪装，包括中国科学界，其他的科学界人也伪装。你在现在国内有一个很出名的人，很反基督教的人士，不过他很愚蠢了，在我看来，方舟子 ，yeah， 他有知识却没有智慧的一个人。你知道智慧是知道知识是怎么用，那才是智慧。仅仅知道一点，从维基百科里面学来的，或者从书本上学的那个知识，我们说那是知识分子，但那不是有智慧的人，不是智者，不是 the sage， the wise。 他老在国内接这些，他打假斗士，对不对？其实这个我还蛮支持他的，就是要打打假。不过呢，我常常有时候也劝我说，其实应该打打自己身上的假。明明是一个应该过一个真正人的生活，但过一个假人的生活，过一个罪人的生活。明明是一个有神的世界，但是过一个像没有神的世界。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假在自己身上需要打。他大概除非他认识基督，不然一辈子活到死他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多的假需要打，对不对？他的假心假意，他在人面前的那种虚伪，那种内心的龌龊肮脏，这都是假呀，需要暴露在世人的面前，需要看的。所以很多人有知识没有智慧，这个是我们的生命经得起看。接下去他说，又次日，他43节，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 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前面你看耶稣在前面几个门徒他们的怎么样跟随耶稣都很不一样，使徒约翰跟安德烈他们都是被使徒约翰引荐到耶稣面前，对不对？然后西门呢，西门彼得呢是被他的兄弟引荐到耶稣面前，但是腓力这个门徒啊，是耶稣看见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耶稣基督有时候这样呼召你，就来到面前，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所以呢老乡咱们在一块儿，他们就跟从了耶稣。但他跟从了耶稣呢，他做的第一件事，45节，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意思就是说弥赛亚人类的救主呢，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你知道他这样介绍的时候，你大概光读这段没有听出他的奥秘来啊。你知道咱们今天见了一个 VIP， 不是中共高官的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介绍就这样，既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那你说是谁呢？是一个很不起眼的鸟不拉屎的地方出来的一个无名之辈的儿子，基本上就是这个介绍。我们遇见一个伟大的历史的人物了，一位人的历史当中呼风唤雨的人物了，既不是政界的，也不是商界的，也不是好莱坞的文艺界的娱乐界的，也不是这个，也不是选出来的。你知道国内不是选这个湖南电视台选这个超女，或者有的人选超男，也不是。他是什么呢？他说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你知道拿撒勒这个地方是很没名气的一个地方，跟伯赛大比起来，伯赛大的名字响亮多了，因为伯赛大在这个加利利湖边上北边的这个三大城市之一。那拿撒勒是在那边的西北，那边西边的一个很小的村庄，他是那个地方的耶稣。拿但业就直言不语地对他说，心照不宣，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这是一句实话实说。你有没有搞错，那个地方能出什么好的吗？那地方不是都是很平凡的一群人吗？腓力说，你来看。你注意到这个约翰福音这第一章的记载没有？你来看，前面耶稣说你们来看，对那两个人说，腓力对拿但业说你来看，然后拿但业就过来了。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你说耶稣会用计策计谋来夸奖那个说，其实当腓力找到拿但业的时候，他说那句话耶稣大概不在场，对不对？腓力找到他，然后把他引荐过来，但是耶稣知道他说了什么，耶稣也知道他想了什么，耶稣也知道他那时候在干什么。他就说，看了，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一方面他直话直说，他没有拐弯抹角，没有这个为了取得一份工作，这不是一份工作，为了取得跟耶稣在一起的权利，他就把自己原来真实的想法给压制下来，然后讲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你这个毕业了去应征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你其实说一些违心的话，别人也大概听得出来。我告诉你，因为别人听说这人喜欢拍马屁，他干嘛说这么多好听的话呢？那个拿但业不是这样的人，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至少历史中没有，历史中一直到现在都没有，那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耶稣却对他说，看了，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就很好奇了，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你说我是一个没有诡诈的，你从哪里知道我呢？ 拿单爷爷说这个话不是中国人客套哦，哎呀，你真的是了不起，你自己心里说哪里哪里，心里在想这里这里。拿单爷爷不是这样的人，拿单爷爷说你从哪里知道我的，意思就是你怎么知道我是心里没有诡诈，我是一个心里纯真的以色列人，你怎么知道？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不要说腓力招呼他跟他说那句话的时候，他说拿撒勒还说什么好东西，对不对？腓力还没有招呼他的时候，他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这个是很奇特一件事，这个事就好像今天我告诉你，你今天来教会之前，你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我都知道，你昨天晚上做什么事情跟谁在一起我也知道，但你说你没在我那，你根本离我很远，你刚从新泽西过来，你怎么知道呢？那你只能得出我一个结论，我是先知咯。同样拿但也得出一个结论，耶稣一定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这是四十九节他的话。但是耶稣说腓力还没有跟你打招呼，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犹太人在无花果树底下做什么呢？不是闲着没事干乘凉，他们在无花果树底下，很多的犹太近前的犹太人有一种传统，他们在那里读经，旧约圣经，在那里祷告上帝。所以他们在那里做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在无花果树底下干什么呢？灵修陈根，看神的话，向神祷告。他都知道耶稣还没有进到那个城里面，还没有见到拿但业，耶稣就知道这个人在干什么。我告诉你哦，当有人知道你的一切的一切，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你不觉得很可怕吗？今天你所生活的时代，你上网去什么地方去参观，你的习惯是什么？你的喜好是什么？我告诉你 ，Google、Yahoo、其他 Facebook、Twitter、Whatever， 他们都知道。他事先不告诉你这个 privacy issue， 他告诉这个人喜欢什么。你知道这个人喜欢什么时候，他就把你喜欢的东西投其所好，把那些广告就朝你那边送。你知道这事吗？如果你哪一天收到这些，在我面前闪烁的这些小广告全是这样。不奇怪，因为你是喜欢这些东西的人，所以这些广告就送到你上面。如果是第一次，当然也许是试探性的。如果你经常这样做，那些小广告就经常到你这样来了，那就知道哦，他是要 market， 要向你推销什么样的东西。因为你喜欢你曾经买过什么东西，你喜欢看什么样的东西，所以就投其所好。我告诉你啊，你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很可怕的时代，你的秘密天下许多人都知道。如果维基解密哪一天拿到你的账号，拿到你所浏览的地方的账号，我告诉你，那你几点几分几秒看多久做什么，他都知道，全知道。所以当一个全知，这还不是全知了，这是知很多，当一个知道你的一切那一位，就是神的儿子，人类的救主。你在他面前唯一的一个反应，正确的反应，有一个错误的反应，还有一个正确的反应。你知道错误的反应是什么吗？就是离他而去，落荒而逃。这人别打招呼，离他远远的，他知道太多。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做法，就是把他给干掉，知道太多了，这都是不合法的，不正确的做法。还有一种正确的回应，就是信靠他，跟从他，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些门徒一样，信靠他，跟从他。所以拿但也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你知道在那个时代跟随耶稣的人，就是那么一些点点滴滴的生活的里面的遭遇，然后让他们认出了耶稣基督是那位要来的君王，是那位要来的天国的君王，是那位要来的人类的救主。耶稣对他说，第五十节，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知道对耶稣来说这也是一件好像很轻信的，对不对？你就因为我告诉你说，你嘿小子啊，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跟谁在一起做什么，
知道了，对不对？
你就信我了，哦，你了不起，先知，要咱信你。就像下文里面那位第四章该撒尼亚的什么该撒尼亚，撒玛尼亚的妇人呢、啊？因为耶稣说过他，你有过五个丈夫，现在跟你同居在一块的那个男人还不是你的丈夫。他就看出先知，我看出你是个先知，然后就把话题移开，讲了敬拜的事情，然后耶稣再拉回来，说我就是那位基督，你不是等候基督吗？我就是那位基督，今天咱们遭遇了。那位在天底下寻找真爱的女子，找了五个男人，一个一个都窝囊废，不知道是被他抛弃还是他抛弃。我八成才根据找五个男人的历史，我想应该是他抛弃男人的经历可能更多。然后他又找了另外一个男的，他就一直找他的爱，找不到，直到在耶稣基督面前，哇，原来那一位就是，那一位能够满足他生命真实需要的人。耶稣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这么一件小事你就信吗？他说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转过头来对腓尼啊，对西门啊，对安德烈啊，对约翰等等，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意思就是说，你们将看见一个更伟大的神迹，你会发现天开了，此世界跟彼世界沟通了，从那个世界到这个世界来，天使来来去去在人子，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上。意思就是说，在耶稣基督的下面余下的这个传道施工的那三年多的时间里面，你们会看见许多这个世界跟未来的世界天使来来往往，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做的事情。我们知道比较近一点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在旷野，对不对？受魔鬼的试探，然后他把他带到不同的地方，要他从殿里上跳下来等等。然后耶稣基督在传道的过程中，比方说在变相山上有从天上来的使者摩西跟以利亚，然后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在那里祷告，有天使来安慰帮助他。耶稣在这个死而复活的时候，有天使在他的墓园，在他的坟墓边上站着，对那些来探墓的人、妇女跟后来其他的门徒来谈话。也就是耶稣后来升天的时候，在橄榄山上，天使对着那群门徒说，你们为什么站在这里望天呢？你们看见这位今天从这里离开乘云而去，有一天还看见他再来。所以在耶稣基督的生命的那个历程的里面，有许多传奇的事情，有许多事情在他身上发生，这些事情他们将要看见，这些看见的事情就更加坚固了这些跟随他的人，以至于这群人可以在以后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他们可以将这个天国的福音用他们自己的头颅，用他们自己的鲜血来传扬，来做见证，就是到死他们都不惧，都不否认，都坚信这就是人类历史当中那位要来的救主，那位神的羔羊。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看见经得起看的信仰的这几个方面。第一呢，是说我们信仰的这位主耶稣基督是经得起看，那位在人类历史当中出场的那位羔羊。你要了解耶稣基督的信仰的真实吗？很简单，第一，你去查考耶稣基督所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当你查考从圣经从历史查考的时候，你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是的，那一位在人类历史当中出场的果然就是神的羔羊，果然就是人类的救主，就是那位基督。这是第一，我们的主经得起人看。第二呢，我们自己的生命需要经得起人看。一个跟随这位主的人，基督徒，你我的生命经不经得起人看？有没有跟你生活在一起，跟你哪怕是有一面之缘的人，他们看出来你这个人是不一样的人，你这个人是跟过基督的人。这是第二。第三，我们的生命不仅经得起别人看， 我们的生命更经得起主耶稣基督来看。就像拿单耶在无花果树下，他在那里读经祷告，远远的远远的，耶稣还没有进城就已经被耶稣知道了。同样你我生命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天的生活，天上的那位主也在看。我们的生活经不经得起他的看，不仅经得起世人的看，也经得起主耶稣基督的看。有一天他说，你是真以色列人，你的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你是那位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前到我这里来。主耶稣基督他要看。所以呢，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呢，就是传基督的人生。第一，看那神的羔羊，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看那神的羔羊。我们有时候传基督啊，很多时候用口传，对不对？但其实更重要的传不是口传，更重要的传是用你的生命的实践和见证来传扬这位基督，以至于你能够活出一个跟随基督的内心的生命。那个活出基督的生命，不是你自己旧有的生命，不是你老我的那个世界观支配下的生命，是一个新的崭新的被重生过的生命。那个生命经得起世界上的人看，也经得起主耶稣基督看。最后呢，当然你的生命因为这样跟随他的缘故，要得耶稣基督的夸奖，得他的称赞，得他的得蒙他的喜悦。这是我今天要带给大家的这三方面信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经得起你看，所有慕道的朋友，主耶稣基督绝对经得起你看。第二，在你我们的做基督徒的，我们的活出基督的生命，也经得起其他人，你的父母、你的邻舍、你的同学、你的同事的看。第三，我们这样活出的生命，有一天经得起主耶稣基督的检验，他来看，他来赞赏，他来喜悦。这是我今天带给大家的经得起看的信仰的这个信息。这三方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自己的爱子放在我们人类历史的当中，让我们这些追求真理的人一看见他，我们就说，是的，这是神的羔羊，这是要除去世人和我罪孽的那一位。主耶稣，愿你自己帮助我们，就像你当年帮助那群跟随你的门徒一样，让我们这些跟随你的人也学效你自己生命的样式，以至于看的人看见我们，就通过我们也看见我们生命中的基督。主耶稣，你自己也在天上查看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生活，愿你自己的心意因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的见证得满足，也愿你自己说我们是一个真信仰你的追随者，是一个按照你的心意来服侍这个时代的忠心良善的仆人。愿你帮助我们中间所有的人慕道友基督徒，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